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9月2号星期四，下面是国际新闻。中国高级官员对到访的美国总统气候变化事务特使约翰克里说，中美在气候变化问题上合作不可能脱离中美关系的大环境，但推动两国关系走出困境的球在美方一边。在克里前往中国之前，大家已经不看好双方的合作前景。中国国务委员外长王毅星期三9月1号通过视像会见正在天津与中国气候变化事务特使解振华等官员会晤的克里。王毅称，中美對付氣候變化合作既符合雙方利益，亦都造福全人類，有著廣泛發展前景。但他話風一轉，稱兩國在這個領域的合作不可能脫離中美關係的大環境，但這個大環境目前陷入嚴重困境，而且全部都是因為美國的錯，包括視中國為威脅和對手，滿世界圍堵打壓中國。歐盟朝著全面提升與台灣的政治和經貿關係邁出了一個里程碑式的重大步驟，引發北京強烈反彈。星期三9月1號歐洲議會外委會以壓倒性多數通過了歐盟台灣政治關係與合作報告，為這份旨在全面提升歐盟與台灣政經關係的首份政策建議正式成為歐盟法律打下基礎。報告稱，台灣是歐盟在印太地區的重要合作伙伴和民主盟友，因此主張歐盟在一個中國政策下與台灣建立更加密切和堅強的伙伴關係。報告起草人來自瑞典的歐洲議員成員魏莫斯在外委會投票之後發出推文說，這個是一個歷史性一日，因為這個是這類報告首次獲得通過。他在另一篇推文中說，歐盟的一個小組敦促歐盟加強與台灣的關係，這個是一個不斷擴大的民主聯合陣線，支持共同面對一個越來越武斷的中國的最新展現。歐洲議會外委會還在同一日通過了一項修正案，建議歐盟將駐台灣機構從歐洲經貿辦事處改名為歐盟駐台灣辦事處，來到體現歐盟要全面提升與台灣的關係，而不只是經貿關係。中國官方傳媒稱，今年8月份被中國法庭定罪的加拿大商人斯帕佛曾為現被關押的另一名加拿大人前外交官康明海提供情報，這是中國官方首次對外宣稱這兩宗案件彼此之間的關係。此前外界普遍指責中國當局在2018年12月份任意逮捕了這兩名旅居中國的加拿大人，來報復加拿大當局應美國的引渡要求拘捕了在溫哥華轉機的華為首席財務官孟晚舟。中共機關報《人民日報》屬下的《環球時報》星期四9月2號以獨家披露的方式稱，從有關部門獲悉，斯帕佛在被捕之前曾經多次拍攝中國軍事裝備照片和視頻，並將屬於機密級國家秘密的照片和錄影片段提供給境外人員。報道稱，斯帕佛是康明海的重要情報關係人，長期向他提供各種信息資料，但報道未有講明斯帕佛向康明海提供的信息資料是不是包括任何機密級國家秘密，亦都沒有講明從斯帕佛得到國家機密的境外人員是哪一個，是不是包括康明海。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星期四將在北京舉行的服務貿易峰會上發表講話，因為中國試圖擴大軟件、旅遊或教育等無形產品的貿易，這些產品在大流行病之前就存在巨額的逆差。彭博新聞社在一篇新聞報導中說，投資者將會密切關注習近平的講話，以從中去找監管舉措方面的暗示。當局近期為了控制互聯網平台和教育公司而展開廣泛運動，亦都在近幾個月搞動了金融市場。報道說，習近平曾經利用類似的政治活動宣傳中國將逐步向外資開放他的金融和醫療保健等服務領域，北京將會引入外國競爭，視為經濟現代化的關鍵部分。彭博社報道說，習近平亦都曾經用這類的事件去批評美國的貿易政策， 在對貿易持懷疑態度的前總統特朗普任期內將中國定位為全球化的支持者，而至今為止，他的繼任者拜登一直無視北京方面提出的撤銷美國前政府對中國商品出口徵收的關稅的呼籲。羅馬天主教教宗方濟各星期三9月1日播出的一次訪問中，再次為去年續簽的梵中主教任命臨時協議作出辯護，並強調梵中對話的重要性。教宗說，不容易的對話亦都好過毫無對話。教宗是在接受西班牙人民廣播網採訪時作出上述表示的。羅馬教廷2018年與中國政府簽署為期兩年的梵中主教任命臨時協議，協議規定中國主教的人選雖然由北京提出，但是教宗對人選擁有最後的任免決定權。協議還讓雙方建立正式的對話管道。去年9月為期兩年的協議到期之後，在是不是延續的問題上引發很大的爭議，包括前美國總統特朗普和前美國國務卿蓬佩奧助理的很多批評者都曾經試圖說服教宗放棄這些協議，因為他們認為這項協議損害了教宗的道德權威。美國國家颶風中心說，艾達颶風現在已經降級為後熱帶氣旋，目前正在穿越美國東海岸的大西洋中部地區，所到之處造成暴洪和龍捲風。四級颶風艾達星期日在路易斯安那州登陸，是襲擊美國大陸最強勁的颶風之一。國家颶風中心最後報告說，艾達風暴的中心目前位於西弗吉尼亞州，並正在向東北方向移動。艾達最大風力每個鐘頭45公里，預計在24小時之內為當地帶來最多20厘米的降雨量。美國首都華盛頓東北部的馬里蘭州已經報告出現龍捲風。颶風中心說，後熱帶氣旋艾達星期四晚間較晚時候在離開沿海地區之後可能會增強風力。颶風中心同時報告說，拉里熱帶風暴目前已經在大西洋東南部形成。
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國之音時事經緯。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9点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在 YouTube 的账户名称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 Twitter 推特和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各位听众，如果你没法登录我们的网站的话，你就可以使用最新的赛风应用程式3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的。如果你有兴趣获得新的赛风应用程式的话，请你发送电子邮件到 voacantonese@saifeng31.com， 你会立即收到免费的应用程式下载，并且可以安装到电脑或者任何移动设备，包括手机和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的了。在这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是会报道分析塔利班掌权阿富汗是否会为美中关系改善迎接一个新的契机。我们亦会报道前美国驻联合国大使说美国没办法承担失去台湾的风险。不过首先我们就是报道台湾指中国的威胁加剧，并且说解放军初具瘫痪防空制海以及反制作战能力。以上内容欢迎收听。台湾国防部发出警告说，中国解放军对台湾的威胁持续加剧，已经可以结合北斗卫星、全时域定位等等的措施，全盘掌握台湾军事动态及完善战场经营，并且初具瘫痪台湾军方的防空制海以及反制作战体系的能力。下被美国之音记者从人在华盛顿的报道。
台湾国防部星期三9月1日发表2021年中共军力报告书，强调解放军现阶段已经具备对第一岛链以西区域的远岸杀伤电子攻击、通讯阻绝与遮没能力，可以结合网军启动对台有线与无线全球网络攻击，瘫痪台湾的防空制海及反制作战能力，因此对台湾威胁甚巨。 呢份提交俾台灣立法院嘅報告書指出，解放軍現階段喺大規模聯合登陸作戰方面仍然面臨住運輸、載具及後勤支援不足等問題，尚未具備大規模登陸作戰能力。但係解放軍正喺度持續列裝各型海空戰略投送能量，唔排除喺取得制空、制海、制電磁權優勢之後，以正規兩棲船艦搭配軍管徵用的雙貨輪的投送方式，遂行聯合登陸作戰行動。雖然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兩岸一直分離分治，北京卻一直聲稱擁有對台灣的主權，而且不惜一戰亦都要實現大陸與台灣的統一。為了這個目標，中國當局投入巨資全面擴充軍力。近年來隨著兩岸關係的惡化，解放軍新型戰機與戰艦不停侵擾台灣周邊海空域，針對台灣的軍事恐嚇和壓力亦都越來越大，而渡海登陸亦都是中國軍方侵佔台灣的主要戰略。美國防部每年亦都向國會提交一份中國軍力報告，報告不單止詳細羅列了解放軍軍力在各個方面的發展，而且一再強調北京加強軍備的目的幾乎全部都是為了台海作戰，以及防止外軍在台海爆發戰事時支援台灣。台灣國防部發表的中共軍力報告書指出，解放軍目前通過北斗衛星全時域定位掌控巴士海峽、南中國海、東中國海以及釣魚台列序外籍機艦動態，並且在台海周邊海域常態部署電偵機艦、無人機、情報船、科研船，實施偵巡、透視、陸海空及航態多為徵守，已經全盤掌握了台灣軍事動態及完善的戰場經營。報告書認為，解放軍針對犯台作戰之際美軍等外軍干預，亦都做了戰略及戰術性的規劃和部署，除了部署中長程常規對地及反艦導彈和巡航導彈之外，還借海空軍航空母艦以及戰略軍炸機跨島鏈海空聯分，善其對周邊國家形成軍事威脅，從而阻緩第一、第二島鏈之間外軍干預的行動。報告書對中國快速發展的航空母艦戰力，特別是目前在建造的003型航母，表達了嚴重的關注。解放軍航空母艦戰力目前由山東艦和遼寧艦兩艘航母所組成，配合海空軍兵力常態化，垂痕島鏈遠海長航訓練已經加強了解放軍戰場運作的能力。003型航母服役之後，解放軍將具備第一島鏈內對台對美的區域拒止及反介入能力的完備優勢。報告書說，003型航母將會為解放軍第一艘不用依靠滑躍甲板、具備電磁彈射系統的超級航母。路透社曾經聯絡北京的中國國防部尋求對這個報告書的評論，但是未有收到回應。台灣國防部的報告書還提到解放軍犯台的七個可能的時機，包括台灣宣布獨立、明確朝向獨立、內部動盪不安、獲得核武器、兩岸和平統一對話遲緩、外國勢力介入島內事務以及外國兵力進駐等等。報告書還提到解放軍對台可能的作戰行動，其中包括認知作戰、灰色地帶威脅、聯合軍事威脅、聯合封鎖、奪佔愛尼島、斬首作戰、聯合火力打擊以及全面進犯等等。面對北京當局持續的武力威脅，蔡英文政府亦都一直高度重視並優先安排台灣防禦能力的提升，一方面從美國購買先進武器，另一方面則強調各艦各造、各機各造。台灣國防部在發表中共軍力報告書的同一日，還提交了2022年度國防預算書，國防預算編列3726億元新台幣，基金預算編列590億元新台幣，再加上新式的 F-16 戰機採購特別預算的401億元新台幣， 總體的軍費支出高達4717億元新台幣，約合168億美元。美國之音日前報導，台灣海軍經過兩年的趕工興建，已經在台中地區建成一座大型導彈基地，並且在該基地部署了台灣自行研發的雄風三型反艦導彈，大幅提升了台海在爭奪台海制海權方面的戰力。台灣海軍在台中地區新建的導彈基地鄰近台灣西海岸，與中國大陸隔海相望，一旦台海爆發戰事，機動部隊的雄三導彈可以從基地內直接發射參戰，亦都可以通過基地向周邊輻射的快速道路迅速分散部署，甚至前進部署到海邊，直接壓制正在渡海的解放軍艦隊。面對北京咄咄逼人的軍事壓力，美國政府都依據台灣關係法持續向台灣出售防禦所需的先進武器。特朗普總統四年任期內，美國對台灣有破天荒的11次軍售，總價值超過186億美元。拜登總統政府則已經在8月4日宣布了首筆價值 7.5 億美元的對台軍售。日本政府亦都對北京在台海、東中國海和南中國海的強勢表現表達出嚴重的關注，而且日本政府高級官員近來公開表示，台灣的安全與日本安全息息相關。日本防衛省星期二宣布，將在2022年尋購5.48兆日元，約合500億美元的國防預算，以便加速提升新領域的軍事能力，並推動新技術發展。應對中國軍力擴張帶來的越來越大的挑戰，這將會是日本有史以來數額最高的國防預算，比今年4月1日開始的2021年度國防預算高出 2.6%，亦標誌住日本國防預算連續10年持續增長，而且很可能突破國民生產總值比例的1%的限制。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松仁發自華盛頓的報導。
歡迎繼續收聽美國之音的時事經懷。美國在8月中旬撤軍阿富汗，中國的官媒就趁勢對台灣發起攻心戰，質疑美國協防台灣的承諾，亦一度引發了台灣內部親中的人士作出了今日阿富汗、明日台灣的類比。對此，前美國駐聯合國大使海利克拉夫特以視訊方式出席了台北遠景基金會所舉辦的2021亞太安全對話論壇的時候，重申台灣對美國的重要性。他說，如果美國失去台灣，美國就會輸了。他還批評中國的官媒政治操學阿富汗議題的手法是可恥行為。下面是美國之音記者楊安在台北的報導。
台灣外交部與遠景基金會在8月31日舉辦2021亞太安全對話論壇，邀請到前美國特朗普政府時期駐聯合國的大使克拉夫特發表專題演說。克拉夫特一開場就直言，美國撤軍阿富汗的決策不單止影響到當地人，亦都影響到阿富汗以外的世界，包括台灣。
As an American, I can't stand silent.
他說，身為美國人，他不能夠對這件事所傳遞的訊息是保持沉默。阿富汗距離台灣和美國就好像距離一個世界一樣的遙遠，但發生在阿富汗的事情影響了所有人，包括他們在民主中國以至台灣的朋友。他跟著痛批以《環球時報》為首的中國官媒將阿富汗議題套用在台海局勢上，趁勢政治操作來到對台喊話，並且質疑起美國協防台灣的決心。克拉夫特以可恥形容中國官媒這樣的政治操作。他說，阿富汗人感覺在追求自由民主、對抗恐怖主義的道路上被背叛了，美國讓阿富汗失望。如果跳脫單純阿富汗的敘事，以亞洲視角來到看待，他們更加應該感到擔憂。中國共產黨利用英勇的美軍在阿富汗的死傷去質疑美國對台承諾，作為中共後舌的《環球時報》實在太可恥。克拉夫特認為，中共操弄美國對台承諾的手法是一大錯誤。他說，台灣和阿富汗截然不同，他堅信美國在協防台灣的承諾的堅定。他說，他身為美國前總統特朗普政府的一員，相當樂見新任拜登政府能夠延續對台政策。克拉夫特說，美國沒辦法承擔失去台灣的風險。
But if you are unsure about whether the fate of small nations matters to you,
他說如果你不確定這個小國台灣的命運對你來說是否重要，請記得這個攸關我們的安全與美國的命運，如果沒有台灣，你的生活、你的事業都將付諸一炬，因為美國失去了太平洋。美國身為一個太平洋國家，他們沒辦法承擔將命運交予共產中國，失去台灣，美國就輸了。克拉夫特是第一位公開與台灣駐紐約辦事處官員共進午餐的美國駐聯合國大使，任內仲聲稱推動讓台灣重返聯合國的議案，挺台灣的立場相當鮮明。克拉夫特在今年1月卸任前原本要出訪台灣，親自拜會台灣總統蔡英文，當時他的外交出訪計劃曾經一度引發中國外交部批評，發言人華春瑩仲嚴詞警告美國將為他們錯誤行為是付出沉重代價。不過就在克拉夫特出發前一刻，美國國務院是為確保政權交接順利，臨時取消了包括克拉夫特在內的所有外交官員的出訪計劃。對於克拉夫特的觀點，2049計劃研究所主席薛瑞峰亦都同聲是呼應。同時透過視訊出席台北論壇的薛瑞福說，中共正是透過美國撤離阿富汗的例子來到強化台灣亦都會遭受相同待遇被美國背棄的論述，說這是因為中共想要透過資訊戰來到達到不戰而屈人之兵的目的，進而打垮台灣的意志。針對阿富汗局勢，台灣總統蔡英文曾經在第一時間作出回應，當時蔡英文強調台灣的唯一選項就是讓自己更加強大，不會只是依賴別人保護。他同時也表達了對台灣作為台灣盟友的信心，對此薛瑞福認為這是正確的基調。針對最新的區域的安全情勢，台灣總統蔡英文亦都在開幕致辭的時候說，印太是全球增長最快的區域，在貿易、研究、製造和教育等領域提供各式各樣的機會，印太區域的穩定為全球經濟和國際安全提供保障，而且對21世紀的發展至關重要，但是這個區域的興起亦都伴隨新的緊張情勢和體制的矛盾，而更強勢的威權主義所引發的衝突亦都將帶來更加嚴峻的挑戰。蔡英文強調台灣致力與區域行為者合作，願意承擔確保區域穩定的責任，並且不會將安全夥伴的協助視為理所當然。他還說台灣的努力不止於此，台灣將致力與鄰國合作，防止台灣海峽、東中國海和南中國海爆發軍事衝突。
We don't seek military confrontation.
他說他們不走向軍事對抗，盼與鄰國在和平、穩定而且互惠的原則下共存，並且堅持捍衛他們的民主和生活方式。美國之音地的記者楊安在台北報導。
而家收听紧嘅美国之音嘅时事经纬，随住最后一批美国军人喺8月31号最后期限坐飞机离开阿富汗喀布尔机场之后，美国历史上耗时最长嘅一场战争终于画上句号。咁喺塔利班即将重新掌权之际，阿富汗或者已经再次成为国际恐怖主义嘅温床。上个礼拜，伊斯兰国喺喀布尔机场发动咗自杀式袭击，造成13名美军同超过200名阿富汗平民死亡。而之后，美军据报又挫败咗新嘅伊斯兰国恐怖行动。喺后美军时代嘅阿富汗，联手打击国际恐怖主义，能唔能够好似20年前911恐怖袭击发生之后，成为美中两国合作嘅一个改善关系嘅契机呢？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在华盛顿的一篇分析报道。
8月29号，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和中国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再度就阿富汗局势通电话，这个是两人在不到两个星期的时间里面第二次通话，凸显美国完全撤军塔利班重掌政权之后，阿富汗问题如何善后的迫切性。特别是8月26号喀布尔机场发生恐怖袭击之后，国际社会在避免阿富汗成为国际恐怖主义避风港方面极需合作，而中国又是阿富汗的一个邻国，这个本来对于华盛顿和北京来讲都是十分之重要。但现时北京方面显然是将布林肯和王毅这两次的通话看成为是华盛顿有求于北京，给予未来美中在阿富汗反恐的潜在合作设立了诸多前提条件。中国官媒将美国结束在阿富汗长达20年的军事行动形容为是西贡时刻以及是仓皇撤离、挖苦嘲讽之意溢于言表。 根據中國官方新華社的報導，王毅在8月29日和布林肯的通話當中暗示阿富汗當前局勢是美國自己造成，美國在阿富汗的戰爭未能夠達到清除恐怖勢力的目標，而美國和北約倉促撤軍很可能是給予了盤踞在阿富汗的各類恐怖組織提供可乘之機。他還表示，美中在阿富汗問題及氣候變化問題上的溝通顯示，對話比對抗好，合作比衝突好，而未來中方對美方的接觸將會取決於美國對華態度。他還說，如果美方亦都希望中美關係重回正軌，就不再好一味是攻擊中國，損害中國的主權、安全以及發展利益。美國外交關係協會中國研究高級研究員張燕表示，美國撤軍阿富汗使到中國人更加自滿，他們樂見自己最大的競爭對手黯然退出。張燕曾經是一名記者及作家，長期為《紐約時報》供稿。他說，這個使到中國政府內部推崇西方衰落、美國衰落理念的人更加容易說，看看美國正在是處於另外一個外交政策的失敗當中，就好像越南或者30年前蘇聯在阿富汗的情況一樣，而他們是很聰明，是没有参与其中。张建仲表示，所以他认为总的来讲，这个将会助长美国陷入严重麻烦的看法。虽然这个并不是意味着他们下个月要攻打台湾或类似的事情，但是他是确实认为他是有助于加强这种的观点。2001年时任美国总统小布什在上任伊始曾经将中国列为是美国最主要的竞争对手之一，美中还发生了海南岛撞机事件，成为了小布什上任后面临的首个外交危机。911恐怖袭击后，美国被迫将他的外交政策重点转为全球反恐，并且转移北京合作，美中关系由此而得到了大幅的改善。但是20年后的今日，美中关系以及双方势力对比已经是今非昔比。华盛顿智库史丁森中心高级研究员、中国项目主任孙允认为，美中彼此之间严重缺乏互信，即使在反恐这个传统上面能够合作的领域亦都难以有所突破。他通过电子邮件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合作的障碍始终是两国都认为对方奉行的双重标准，焦点问题是维吾尔族问题。中国认为美国在反恐当中忽视了维吾尔人的问题，因为破坏了中国在新疆的合法性。美国认为中国正在利用反恐来挫败新疆少数民族权利的合法呼吁，与此相关的某些团体，譬如是东伊运，是否应该被定义为是恐怖组织。美国在去年11月将东伊运从恐怖组织名单当中删除，就是这样一个例子。中国外长王毅8月29号和布林肯国务卿的通话当中，特别是提到所谓的反恐商标的问题。他说，美方应该是尊重阿富汗主权的前提底下拿出实际的行动，助阿富汗制恐止暴，而不应该搞双重标准或者是选择性打击恐怖主义。美中关系专家大多认为，即使北京愿意同华盛顿在阿富汗问题以及反恐问题上面开展合作，它某种程度亦将会是有限的，不足以改变美中关系的大局。研究中国问题的澳大利亚麦考瑞大学教授桂北池对美国之音表示，美国从阿富汗撤军本质上面就是一个战略性的决策，其目的刚刚好就是集中更多的资源对付中国。桂北池表示，撤军将会释放出资源，释放出大宽，将使到美国能够更加专注于他们认为来自中国的挑战。他还说，这种战略竞争甚至是在阿富汗撤军之前就已经开始，因此他认为这个是应该期待这种战略竞争未来会更加加剧，因为美国可以更加充分地关注中国所带来的挑战。拜登总统8月31号在白宫就阿富汗战争结束发表讲话时候，亦都明确地表达了这种观点。他说，他们和中国正在进行激烈竞争，在应对俄罗斯以及是在多个领域的挑战，美国亦都面临着网络攻击和核扩散的威胁，亦都必须要提供美国的竞争力来应对21世纪的竞争当中新的威胁。 美國能夠兩者都做得到，同恐怖主義鬥爭，並且應對現時將來繼續存在住的新的挑戰。在這場競爭當中，中國和俄羅斯最希望看到的就是美國在阿富汗陷入另外一個十年。季速不切表示，美國的總體戰略重點正在從大家在過去的20年當中所看到的側重於反恐、反叛亂的任務轉變到大國競爭，這一點是非常之清楚。外交關係協會的張燕表示，從阿富汗撤出之後，美國對再次捲入一場反恐行動已經是無興趣，美國企業亦都不大可能前往阿富汗投資，但是中國亦都很難從目前的局勢當中是找到便宜，因為中國的一帶一路並不是慈善事業，在阿富汗問題上面，中國今後基本上亦都是幫不上美國什麼什麼忙。在這種情況底下，在明年美國中期選舉之前，拜登政府的對華政策不會作出重大的調整。基本上所有人在中國問題上面都有相同的立場，即是中國是一個競爭對手，大家是必須要小心，如果你採取任何細微的措施稍微偏離這一點，你就會被認為是對中國軟弱，所以在這種環境底下，他是看不到拜登政府放鬆中國政策的任何好處。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林峰華盛頓報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中国官方宣布会将习近平思想纳入全国各地的大中小学各科各年级的课程教材。这个是自从中国的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中共首次将冠以一名在任的党魁个人姓名的文章、政策讲话、施政理念和指示精神等等塞入全国范围的各个学科教材当中。有评论人士认为，北京当局并没有接受到文革造神运动的惨痛教训，用领导人思想覆盖学校课程是当局近年来强力推动极权主义去多元化的另一个具体表现，亦是中国教育领域的另一项历史倒退。亦有分析说，今非昔比，文字已开，网络时代的中国社会不可能返回毛泽东时代那种领袖一元化思想的一统天下当中。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叶冰在华盛顿的报道。
中国教育部8月24号在北京举行记者会，宣布官方制定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进课程教材指南，简称指南，明确提出要在各个学段和各个学科进行对习近平思想的全面介绍和系统的展示。大中小学将开习近平思想课，中国国家教材委员会官员韩真在记者会上面说，要让习近平思想覆盖基础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涵盖中国中央、地方和校本课程。这个委员会7月21号印发了传达至各个省市、自治区的相关通知，要在中国的小学、中学和大学开设习近平思想课，培养社会主义合格建设者和可靠的接班人。通知说，推动我国教育改革创新发展和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时代新人，必须牢牢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将它贯穿于教育教学全过程各个环节，全面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进课程教材，对引导广大青少年树立马克思主义信仰、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立志听党话、跟党走，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具有重大意义。观察人士说，习近平执掌中共领导权以来，奉行亮剑的战狼式强硬外交路线，官方煽动并且利用社会上高涨的极端民族主义情绪。当前中国在国际事务当中陷于美中建交以来最孤立的境地。北京在事关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谋求明年中共二十大后连续连任的关键时刻，进一步拔高习近平思想，并且规定在课堂上向全国各年级在校生的灌输，是不可以看小他的用意和未来的恶果。在北京的资深专栏作家高瑜认为，中国学生被要求学习现任中共领导人的思想的做法，与文革期间用毛泽东思想武装全体中国人的头脑是如出一辙。
你现在就学他这一个人的，又是用一个人的脑袋把全国人的脑袋都封闭起来，
高瑜话：而家就学佢一个人嘅思想，又系用一个人嘅脑袋，将全国人嘅脑袋都封闭起嚟，用佢一个嘅思想嚟到代替大家思考。你咁样就完结啦！你冇一啲嘅自由，你呢个教育仲能够出咩成绩呢？你仲能够出咩人才呢？你嘅教育又点提高呢？澳大利亚悉尼科技大学的中国问题学者冯崇义教授对美国之音指出，习近平思想入中国学校教材举动是在教育领域的折腾，从极权主义的框架当中来到分析，与这位中共领导人上台以来所作的各种的道行逆施是一脉相承。
习近平本人他所做的事情，从上台以来做的一个大事情，就是我们叫做极权主义伏笔回潮。
他说习近平本人所做的事情，从上台以来所做的一个大事情，就是他们叫做极权主义伏笔回潮，或者叫极权主义道行逆施。冯崇义认为，习近平领导下的中共正在推动恢复党的一元化统治，以及在各个方面去多元化的极权主义伏笔。他说毛泽东死后就有一个去极权化的过程，就会从西方引进文化，包括恢复大学教育，不搞个人的崇拜，然后在教材很多学科里面是引用现代的这种经济学、信息技术都直接移植入来，然后将学外语、英语作为直接开放的一个基本的工具，来到鼓励全民学外语。这些属于改革开放时代，就是去极权化的时代，开放视野，向文化多元化方向发展。极权主义伏辟就是要多元化因素是消灭，或者将它减到最低的水平。这位在澳大利亚研究中国问题的学者说，上述教材指南发布之前，涉及外交、经济、军事、生态等名目繁多的各种习近平思想研究中心、学院，在北京的中央政府机构和中国多个城市的高等院校纷纷成立。官员上行下效，争重邀功，卖身求荣的学界人士为了谋取私利，而进入宣传习近平思想的模式造神运动的轨道，因为变相腐败的一种方式。冯崇义认为，中国当局和教育科研系统这些倒行逆施的闹剧，必将进一步降低本来就落后于西方和日本的中国的教育水平，并且降低民族智力水平。
那个资中云前辈专门写过文章，就讲这个，如果这套东西重新做起来，它会降低整个民族的智力水平。
他说有资深美国问题学者的前辈专门写过文章，就说如果这套东西是重新系做起来，会降低整个民族的智力水平。他现在做的这些事情，我们希望的是，毕竟社会变了，就是整个人心也都变了，世界国际社会现在也都看到中国的情况，应该联手阻止他在中国社会是做这种倒行逆施的闹剧是延续得太长的时间。冯崇义博士来自中国海南文昌，曾经在2017年3月回乡探亲之后返回澳大利亚的时候，在广州白云机场被当局以危害国家安全为理由限制离境。在习近平思想入学校课本的官方通知发布前，8月20日执掌教育部满5年，已过65岁退休年龄的教育部长陈宝生卸任。他曾经在2017年在中共19大期间是这样宣称：
我心目中的2049年的中国教育，恐怕有这么几个特征。第一，2049年中国教育。
他说他心目中的2049年中国将会成为世界最向往的留学目的国，中国教育将引领世界教育，中国标准将成为世界标准。评论人士说，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中国的官僚系统和商界，上至最高领导人下到基层干部，无数官员和企业精英纷纷将子女送到美日欧等民主自由国家学习先进技术，探寻真理，他实际上是用脚投票。美国之音了解到，几年前来自甘肃兰州的教育部长陈宝生将自己的女儿以西北师范大学英语专业的本科学历先后送到保加利亚和塞尔维亚这两个东欧非英语国家研读，专业仍然是英语，而且辗转托关系找人帮忙办理转学。1956年出生的陈宝生是毕业于北京大学经济系的政治经济学专业，拥有中共中央党政政治学专业在职研究生学历。2008年陈宝生从中共兰州市委书记任上被调往北京担任中央党校副校长，当时的校长是时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中央书记处的书记的习近平。 对于上任前被指缺乏教育工作经历的陈宝生，网络论坛未名空间有网友总结了他在教育部长五年任内至少有十大恶政，其中不单只有陈宝生吹牛说2049年中国将成为世界最向往的留学目的地，还包括在全国的学校安装课堂监控、全面清理大学教材，并且清除理工科西方原版教材、高校图书馆下架人民社科图书、设立告密的制度、鼓励奖励揭发举报教师、一大批的大学教师被降职、警告、停课、停招研究生，甚至开除等等。近年来的一些案例显示，中国的一些高校存在着政工系统鼓励学生告密、加紧禁锢思想和控制言论的现象。单单在2018年，北京建筑大学副教授许全清、厦门大学教授游胜东、贵州大学教授杨兆正、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副教授作吉雄等高校的学者因言获罪，遭所谓的特务学生举报而受到记过、解聘或者开除等处分。2020年11月，来自上海的知名冷战史专家华东师大教授沈志华在北京首都师范大学的讲座因为遭到举报而被迫中断。2013年4月5月期间，网上传出中共中央9号文件的七不讲，即是五讲普世价值、新闻自由、公民社会、公民权利、党的历史错误、权贵资产阶级、司法独立。资深媒体人高瑜说，中共九号文件当中规定的七不讲已经成为中共当局的治国的纲领，讲好的依法治国变成为依文件治国。
反正这个九号文件现在就是治国纲领，西方的宪政民普世价值、新闻自由、司法独立，再加上个历史虚无主义，这就是中国的治国纲领。
高瑜说，反正现在这个九号文件就是治国纲领，不讲西方的宪政民主、普世价值、新闻自由、司法独立，再加上历史虚无主义，这个就是中国的治国纲领，剩下那些就是反动思潮。现在再加上这个教育，从小学开始就是要同西方的宪政民主、司法独立、新闻自由斗争，这一切就成为了最反动的思潮。中国这个政治课从小学开始一直到大学，就是要同这些的思潮作坚决斗争。2014年4月，70多岁的高瑜被失踪，2015年被指控泄露上述九号文件的国家秘密而被判刑7年，二审改判5年缓刑1年，因为健康原因监外执行。六四事件之后三次被捕获刑的媒体人高瑜对美国之音说，去年他发推声援因言获罪的原清华大学法学教授许章润和原北京房地产企业家任志强，导致他儿子受到株连，被告知因为父母原因是失去了工作，为交社保需要回到初中母校开学历证明，他是被告知他的学历已经冻结。7月24号，中共党媒新华社全民公开份受到广泛关注的重磅文件，即是中共的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该文件强调为中小学生减轻过重作业负担，全面规范校外培训行为。据中国媒体报道，这份意见公布实施之后，中国一些地方展开校外培训机构专项整治活动，对在职教师有偿课外辅导加大了打击力度。一些地方的校外辅导服务从公开营运转为地下授课。有令人震惊的视频显示，安徽某地一个课外补习班疑似遭人举报，执法人员破门而入，将一名正在是为学生补课上课的教师粗暴地推出去，被网民形容为好像扫黄行动一样。一些课外辅导教师对于政府新近出台的教育新政反应不一。云南从事艺术类校外辅导的张老师对美国之音说，他对补习班和英语课的新规定不是那么了解，对这件事没有看法。曾经在北京课外辅导机构任教的刘老师对美国之音说，今年6月就听讲政府7月出台的双减政策，他认为这些政策是好的，对学生和家长有利，但是一些地方执法部门误解了上面的精神，采取侮辱补课教师人格的简单粗暴方式，造成了恶劣的社会影响。
我看到上海就是把小学英语考试都给砍掉了，都给取消了。 然后呢，有的家长呢就是拍手称快，我觉得这方面是比较好的。
刘老师话：佢哋到上海将小学英语考试系取消咗，有啲家长就表示高兴，觉得呢方面系比较好嘅。作为中国人，首选应该学好汉语，母语都学唔好，英语点学呢？培训机构而家喺度疯狂喺度学英语，而且大城市好似一线城市嘅幼儿园小朋友都开始学英语啦。呢位语文教师话：长期困扰中国家长同埋学生嘅分数为导向嘅应试嘅教育，亟待改进。
我发现我家孩子上学的时候，老师在学校就不讲这个问题，一直是强调考分高分高分，你小初中往好的高中考，高中往好的大学考。
他说他发现他的子女上学的时候，老师就不讲这个问题，一直是强调高分高分，初中是考去好的高中，高中考去好的大学，但是人生是一个漫长的马拉松，不是短跑。另外，中國的一些著名的校外培訓機構受到雙減政策的劇烈的衝擊。7月24日在紐約上市的好未來、高途和新東方三家公司市值應聲暴跌，與年初的高點相比，三間公司的股票都蒸發了九成左右，累計損失高達上千億美元。8月3日，上海市教育主管部門宣布了一項關於簡化中小學期中和期末考試的新規定，小學三年、四年、五年級的期末考試只是限數學、語文兩門學科，期中學科包括英語只是進行考察，而且小學一、二年級取消紙筆考試。隨後在上海的啟文教育和華爾街英語等培訓機構是宣布停業，總部位於北京市中關村的外語培訓業的公司新東方就開始向家長培訓服務系轉型。今年3月5日出席北京兩會的全國政協委員、九三學社中央委員許俊說，他建議改革義務教育階段英語的必修課地位，此言一出，很快在網絡上引起激烈的爭論。而同為全國政協委員的新東方創始人俞敏洪當時對此有什麼反應呢？目前不得而知。2018年3月北京兩會期間，面對美國之音記者關於修憲是否讓國家主席獲得無限期的連任的可能性的現場提問，當時正在人民大會堂參會的俞敏洪避重就輕地說，這個不是他的考慮的範圍之內。被指責為新時代的焚書，1966年5月7日文革即將發動前夕，毛澤東寫信給當時的國防部長林彪元帥，其中談到教育的革命，他寫說學生也是這樣，以學為生兼學其他的，即是不單止學文，也要學工、學農、學軍，也要批判資產階級，學制要縮短，教育要革命，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統治我們學校的現象再也都不能夠繼續下去，這個就是毛澤東拿教育開刀的五七指示。中國隨後取消了所有學校的各種考試，全國高考直到1977年才恢復。舉一些史料技術，文革期間曾經號召全黨全國要用毛澤東思想統帥一切的林彪，曾經在1958年黨代會上提醒推崇秦始皇的毛澤東說，秦始皇焚书坑儒，毛泽东当众驳斥话：秦始皇算乜嘢呢？我哋镇反坑咗46000个儒，超过秦始皇100倍。后嚟迫害大批知识分子，查封各种文艺作品嘅焚书坑儒嘅现象，喺毛泽东亲自发动嘅文化大革命当中达到咗顶峰。中国改革开放40年后，喺审查尺度大幅收紧、文字狱再度盛行嘅政治环境当中，好多敏感题材嘅书籍遭禁被下架，北京老书丛、书屋等吸引有独立思想读者嘅民营书店被迫关闭嘅消息时有所闻。2019年10月，甘肃省庆阳市镇源县惊现当街焚书嘅场面，舆论为之哗然。该县的政府官网说，近期镇源县图书馆组织对含有倾向性的文章书籍、图片书刊和影像资料等内容进行全面清查下架和迅速销毁。据路透社报道，2020年7月，中国教育部要求全国中小学清理图书馆的非法和不适宜的书籍。曾经是正常出版的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的1984、动物农场等著作遭到封存。对于上述的焚书事件，退休作家在中国大陆一度遭查禁的回顾反右运动书籍《往事并不如烟》的作者张怡和在网上发文说，以清查为名，以学校为耻，全国范围焚书事关中国文化命脉，必须由全国人大举手表决通过，请问这个是哪个批准的，哪个签字的呢？北京学者荣剑当时都评论文说，焚书开始了，坑儒还会远吗？ 歷史學者張立凡亦都發推評論話：坑儒初建成後，焚書仍需努力。美澳之音記者葉冰在華盛頓報導。
歡迎繼續收聽美國之音的時事經話。被譽為長沙公益三子的中國非政府組織人士程淵、吳國建雄和劉大志2019年被中共當局以顛覆國家政權罪拘捕，上個月底被秘密宣判。吳國建雄的父親吳有水律師在代理他仔案件的過程當中被不明不白地撤銷委託，至今兩年來未能夠見他仔一面。他正式接到兒子將會被移送至某個監獄教育中心進行思想改造的通知之後，接受了美國之音的專訪。他說整宗案件從逮捕、偵查、起訴、開庭直到宣判，由頭到尾都是一個非法審判。下面美國之音記者陳君在台北的報導。
中国非政府组织长沙富能的负责人程渊、志愿者吴国建雄以及是刘大志，疑似因为取得境外资金，在2019年7月22号被当局以颠覆国家政权罪捉捕，刑事拘留两年，期间多次延长侦查期限，律师多次申请会见都是被拒绝。长沙富能专门关注身心障碍者以及其他的弱势群体的权利，包括消除对艾滋病患的歧视。除了这项的公益之外，吴国建雄还参加了劳工维权活动，教导打工族以及是如何根据中国劳动法以及是劳动合同维护自己的权益。2020年3月16号，三人的六名委托辩护律师集体被口头告知撤销委托，吴有水亦都被解除了委托，全部被官派律师所代替。2020年9月，这个被称为是长沙公益人的三案件在未经公告的情况之下秘密开庭，直到今年7月20号，家属才透过各种的渠道得知审判的结果。吴国建雄被判处三年徒刑，刘大志两年，程渊的刑期真是仍然一个咪。吴有水近日在接受美国之音专访时候表示，就他所知，他儿子的等人的资金是通过国际投标方式获取，比如是从事艾滋病公益活动，是向防治艾滋病公益基金会投标，得标之后才能够获取补助，他们并不是固定为某一个境外非政府组织服务，或者是代理某一家特定的境外非政府组织。他说儿子被捉的时候，一位刚刚从校园毕业踏进社会工作两年的年轻人，年纪不过20多岁，他的内心一定是很惊恐，他可能从来是没有想过自己有一日会突然遭到逮捕。身为律师的吴有水在2020年7月底收到儿子的拘留通知书之后，决心为儿子辩护，并且等着和儿子会面。在等待的日子里面，他才感觉到什么叫做度日如年。吴有水说，他每日是数着手指，盼望两个月的侦查期赶快过去，时间到了赶紧打电话去询问结果，得到的回复就是延长侦查期限一个月。挨过了一个月，他又一次得到再次延长侦查期限两个月的回复。吴有水是多次是几近崩溃，他决定这回两个月的期限一到，就要亲自前往湖南省国家安全厅看守所会见儿子。据吴有水的介绍，2020年1月25号侦查期限刚好是大年初一到期，但是碰巧是春节假期，政府机关是放假，要到初七才会上班。大年三十晚的晚上，他和妻子吃过了中午剩下来的饭菜当作年夜饭，两人孤苦伶仃地过年，唯独期待初七能够见到唯一的独子。初六一早，吴有水从住家杭州自行开了900多公里的路，十几个小时的车是去到长沙，但是没有料到等到不是儿子，而是再多一次侦查期限再延两个月的回复。吴有水说，当时他气愤得是无法表达，亦都难过得无法表达，
真的说不出来， 当时的那种心情，而且你也知道那是疫情期间，还找不到地方吃的，找不到地方住的。
吴有水表示，他讲不出来当时的那种心情，而且你也都知道那个是疫情期间，还是找不到地方吃，找不到地方住，那种的心情是讲不清，没办法用语言去表达当时的心情，表达不到出来。这次吴有水不单止没见到他儿子，还差点是有去无回。吴有水甚至被指控是儿子的共犯，遭到警方的传唤，后来警官让他去劝儿子承认罪行。吴有水才明白，原来他们被传唤的目的就是要他去对儿子进行劝降认罪。但是吴有水坚决不从，警方最终作罢，几个小时的交锋终于结束。吴有水说，据他的了解和猜测，看守所对吴国建雄、程渊以及刘大志三人所采取了特别手段，包括三人分别关押以及是绝对隔离，不给他们同其他人有任何的接触的机会。吴有水说，据他的了解，他的儿子曾经因为阅读书籍的请求遭到拒绝而进行过绝食抗议，而且是为了抗议单独关押遭到殴打。
抓进时候呢，他都没有带什么衣服的，都是随时穿的衣服就这么抓进去。然后听说他们在里面对他们开，
吴有水表示，因为他们是捉入去的时候都是没有带任何的衣服，就是随身的衣服就被捉入去。听看守所的人员在里面对他们开冷空调的话，将那个空调降低到好低，不停地用冷空调来对他们进行吹风，然后还有一种就是威胁，拿他们亲人做威胁，说如果他们不解除委托律师，就要捉他们的亲人，藉着由采取这些的行动逼迫他们同意解除家属为他们请的律师，然后接受官方安排的律师。吴有水表示，根据中国刑事法诉讼法的规定，刑事拘留必须要有犯罪的事实。虽然办案人员口口声声说证据确凿，批准逮捕，但是到长沙市检察院起诉的时候，又因为罪证不足而退回侦查部门补充侦查，并且当局在无合理的理由情况底下，一而再、再而三地延长拘留期限，这些都是违反中国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吴有水表示，在侦查的过程当中，他们从未允许家属所委托的律师会见当事人，虽然会见是要经过他们的允许，但是他们要经过允许变成了禁止会见，这个就是违法的。还有在他的儿子被移送到检察院之前，他们将家属委托的辩护律师全部解除，切换成官派律师，而官派律师是那些人亦都对家属保密，这个亦都是违法的。
后来越来越离谱了，连案子他们自己说是公开审理的，公开审理呢，至少你要开庭之前。
吴有水表示，到后来就越来越离谱，连案他们自己说是公开审理，公开审理至少开庭之前就公告，要通知下家属需不需要旁听，结果他们没有经过任何的公告知，至少他们一直在盯着他们的公告，都没有查到，亦都没有通知过他们，这些都是没有，甚至法院内部的电脑上面亦都查不到这件案的案号，这些都是超越了法律的规定。吴有水说，不单只是开庭没有公告或者通知家属，宣判结果亦都是没有通知，家属无法从正式的渠道得知他们三人的判决过程，被判罪了是什么的罪行，以及刑期是几长。
我们所知道都是通过各种途径侧面去打听到的，而没有一个正式的官方的按照法律的规定告诉我们一下。
吴有水说，我们所知道的是通过各种的途径侧面去打听到的，而没有一个正式的官方的按照法律规定的话给他们知，都没有，这些都是从头到尾最后是一个非法的侦查、非法的起诉、非法的审判，通通都是非法的。吴有水将这段非审法的审判的过程，以及是身为一位政治犯的父亲兼辩护人对中国司法的控诉撰写成是被偷走的辩护权一书，上个月在台湾上市。他对美国之音表示，这段的经历令到他深刻领悟到，我们的善良限制了我们对中共政权的邪恶的想象。他说，他总是觉得长沙公益三子对残障人士、弱势群体进行必要的保护，是在帮助政府健全制度，应该是好事一桩。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陈君台北报道。
好啦，我哋美国之音喺第一个钟头嘅粤语节目播送到呢一度，不过我哋马上会播出第二个钟头嘅粤语节目噶。我哋喺第二个钟头继续使用嘅广播频率
系短波7480千赫，
41米。美国之音中文报语总网址系www.voacantonese.com。Twitter 推特户口嘅账户名称系 voacantonese。Facebook 脸书网站嘅账户名称系繁体字嘅美国之音中文网，而喺 YouTube 嘅账户名称就系繁体字嘅 VOA 美国之音粤语。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嘅粤语广播。